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意识心和人生创造的关系。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你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哈。当然我们常常在觉得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叫 Charles， 那你叫丁山啊、那好像对我来讲的话，除了 Charles 皮肤以内的跟我所想的是属于我嘛、那对你来讲的话，除了你皮肤以下的啊，或者是你所想的是属于你的嘛、所以你在过你的生活，我在过我的生活。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赛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这个知道这个关系之后呢，然后我们来看，在我们人生操作的时候，大概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这样子。那根据赛斯的说法的话，哈，我记得应该是在梦计划价值完成，那大概800多页的那个地方哈，他有提到一个观念，他是说呢。人他有三个系统，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内我的系统，一个是呢外在自我的系统，就是我们说的看到的这个身体系统了，肉体系统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意识系统，那所谓的意识系统呢，如果再详细划分的话，应该是可以分为自我意识系统跟我们说的意识心。好，所以你去看哈，以这个说法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内我，那内我的这个延伸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意识心，那意识心再往后延伸，就会创造出一个叫做自我意识，然后呢，再来就是自我意识跟我们的意识心住在我们的肉体上面，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啦。那么如果说以在早期课里面他提到的，或者是其他的课程他提到的，比如说他提到我们人的身体，谈到人的身体。因为我们说实质的肉体的话，当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一个实质肉体嘛。那实质肉体的后头呢，它有一个叫灵体，就是我们说的 astral body，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灵魂出体的时候在使用的。那
灵魂跟星光体有关系还是不？
那个就是星光体，
就是星光体。
我们说的灵体或者星光体，或者是我们死后没有肉身之后的身体，就叫星光体。那这个星光体呢，的后面呢有一个东西叫做mind form， 就是心智体。那心智体用心智体这样的翻译名词或许还不是十分正确，应该是说心智的形式。form 是一种形式，它其实是一个心智形式。那心智形式的背后呢，它才能够提到的是我们的内在本体。好，那我个人的话呢，我会比较调皮的把这个四个身体跟我们的这个四个系统呢，我把它合在一起。那我们的内我呢，它有一个内在的身体，就是内在看不见的那个内在身体嘛。那我们的心智体呢，应该会比较属于是像我们的这个意识心。那我们的灵体呢，会比较像是我们的自我意识。然后我们的身体呢，当然就是最后一层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好，那按照这个圣经在描述。好，比如说，或者是说，梦计划价值完成在描述的话，是说呢，人，你的内在自己呢，先创造出一个梦体，好，也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是算是自我意识吧，好，算是梦体。那这个梦体呢，它慢慢有，它基本上梦体的话，应该算是自我意识，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因为它直接属于我们的内在。所以它事实上也是等于一种比较轻微形式的一个身体。那什么时候人开始会有自我意识，然后会有那我们说的自由意志呢？它其实是先有了意识系统了。那有了意识系统，也就是有了意识心跟我们的自我意识之后，那么人他才慢慢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人的形式。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人的身体，那人的身体是怎么样创造出来的呢？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到一则这个 video， 一个图片，那它是详细的解释一个精子，好，它怎么样成长，那怎么样成型，怎么样爬，然后卵子又是怎么样的结构，那你会发现到它整个结构的方式，它们之间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甚至于到后来它头栽进去， 然后它尾巴也是要断掉的，然后就结成一体，然后这个结成一体之后慢慢去发展，你看它的发展的每个过程，你会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智慧，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智慧，什么时候开始能够接触到，能够生成什么样的器官，哦，你去看它整个过程，因为那个 video 我觉得是蛮精彩的，有空有机会的话也许可以大家来看一下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到说你这个东西假如它不是来自一个内在的力量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好，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内在身体内在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那在赛斯书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它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换言之就是身体它跟我们的内在它是合在一起的，它并没有分开，它身体的状态是由内在直接创造出来的，那身体由内在直接创造出来，那本来是没有事，好，可是呢因为演化的需要，它就产生的有很多的必须要有新的创造嘛，所以形成了我们说的意识系统，那本来身体就有身体的意识啊，好，我们说有四大意识系统嘛，一个就是身体意识嘛，一个是自我意识嘛，一个意识心嘛，一个是内我意识嘛，那既然有四种意识的话，内我意识直接变成我们身体意识，所以身体呢它随时有自我疗愈的这个能力，那么身体的变化呢完全是受到内我的控制，好，那慢慢内我发生的意识心，那意识心它是直接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呢它像是我们说它是一种现象，好，就好像它储存一大堆的资料，
嗯，
那这个资料呢它直接的会把这个信号呢直接给我们的自我意识，那自我意识呢在控制我们的身体，好，那我们的身体呢被自我意识控制的部分有多少，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尿尿，那我就想到以后我就起来，好，我就走过去，我可以摸我自己的手，我可以打人，我可以看东西，那是随意的部分，就是我只要念头动我就开始可以做，那就是我们自我意识控制我们身体的那一个部分，那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身体的部分呢不受我们自己自我意识控制的，那是受到什么控制呢，它其实是受到我们说的意识心的控制，比如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循环系统，我们内脏，我们那些不随意的部分，它其实是由我们的意识心在控制的，那但是呢除了意识心在控制我们的不随意的部分，比如说你的血压，你的心脏，你的一切状况之外呢，其实你的身体的整个状态呢它其实是控制在我们的内在自己 内我的部分，所以当你想要喝毒药的时候，好，你的自我意识不想活了想要喝毒药的时候，身体不会拒绝你，好，那可是呢内在意识它可能会不断的用各种信号或 bypass 来告诉你说这样是不好的，所以你的自我意识，我们在看四个系统跟四个身体，那我们来看它是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一般人都只知道一个身体，一个系统，一个意识系统，但事实上呢赛斯在个人身上本质他跟我们做很多很多很详细的分析，事实上是四个意识系统跟四个身体，
那是 交互为用，
对，交互为用的，那这个所谓的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到说当人开始有自我意识以后，那么就犯了罪，偷吃了苹果嘛，有了自我意识嘛，然后就被逐出我们说的伊甸园嘛，那当我们只是身体的时候，好，那可能在一种梦体状态，它根本就是我们说内在创造外在的身体，好，所以之前有一个老师他曾经讲了一个笑话了，好，就是说他说我子女问我说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他说我的答案是鸡跟蛋都在内在生的往外推，基本上这样说并没有错啦，我不一定说这样错了，但是如果你要再深究的话，它其实是鸡先生然后再有蛋，为什么，因为你要先创造一个形式，形式创造慢慢比如说我们人的形式先在内在先结构好了，创造出来了，当创造这个人然后一切都运作完毕之后，才会考虑到他这个人需要活多久，
那如果为辩论而辩论的话，就是那没有蛋又何来的鸡呢，
对， 没有先，我们这样讲，就是一切的物种它在内在里面先创造那个形式，形式创造以后才会谈到
下一代，
下一代的生老死的问题。如果你去看佛教的学说里头哈，我们说十二因缘华，无名我想要创造一个形式，缘形去创造了，那形缘事就是它会即事，然后就开始有六入六种感官，然后就六种感官会触，然后会有受，然后会有爱其有。当有了以后呢，有这个肉体之后，好，有之后呢，它才会开始生跟老死。好，如果你没有创造形式，你怎么会考虑到它到底怎么要延缓怎么什么生命？这个当然我是按照梦境化价值完成的这个课程的内容来做解释哈。那他在里头他也提到，或者是灵魂永生，他也提到说，人在他变为现在的人之前，他事实上有形成过无数种各种不同的形式，可能有很高的人，可能有很低的人，可能有很长寿命的，可能有很短寿命的，但是在种种的这个演化过程当中，他在内在的我们说的梦的这个世界里面，它演化到一个程度，它才会把这个已经演化出来的这个过程往外推。所以它一推出来，它会就是很精密的，说我们说的 DNA 嘛。那 DNA 的话，会不会也是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嘛？它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怎么去创造一个人嘛。好，比如说我怎么样去产出我的产品，那么当然就是有精密的设计嘛。那我在精密的设计之前，是不是我先画图了？那先画图了，当这个形式，比如说我要创造一个产品的话，我一定这个形式创造完毕以后，我才来想说它怎么样去大量繁殖。所以它其实应该还是鸡先生，然后再有蛋的。但是我不否认这个都在内在里面创造完毕之后再出来，好，但是一定是先有某个形式，才会对才会考虑到它该不该
死。亚当夏娃，然后才有他们的孩子。
对，像在早期的那个。新时代书籍里面有一个叫做艾米尔的奇幻之旅嘛，他说死亡是人生了以后最大的发明，因为人生出来以后才发明说，如果这样一直下去都永远不会死的话，那真的蛮惨的，所以死亡才会被发明出来。死亡是被发明出来，那既然发明死亡，当然你就要发明我们说的继续生长的这个问题嘛。那如果死亡没有被发明的话，那么如果你继续不断的生，那这个世界不就爆炸了吗？
那这个不太讲得通，因为如果说没有死亡的话，那就很自然就不会有那个一定要延续后代的那种生理跟心理的需要啊，所以这东西都是假设啊。
对，它是一种假设。
那我是觉得最好是死亡让我们有选择，我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可问题是一旦发明了我们就没有选择，就是我们所有人活着都是要走到那一天，那不是很无奈的事情。
你看哈，我们说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先要喝一点孟婆汤，把以前的事情忘记嘛。
是啊。
那如果说生命有了这个实质的这个生活之后，如果说它完完全全没有界限的话，它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演化的。这样讲好，如果你石头打你也不死啊，那碰到什么事情你都不会死，
就变成打不死的蟑螂。
打不死蟑螂，打不死但是还是会死嘛，对不对？
对啊，没错。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永远打不死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学到任何东西，他没有办法学到任何教训。
真的？
当然了，
因为就是没有对比，
对，他没有对比啊，他没有张，对，是这样，没有张力嘛。当你觉得你不死的话，你的每一天过得就
是、不会珍惜了，
你就
不
会再珍惜
了。
对，你永远不会再，因为同样的事情会
是真的是这样。
对，所以他必须要有界限。好，那也因此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外在自己，我们最后的那个自我意识跟身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的意识心呢，它才会就是说它给你的资料，其实什么东西是你最后的决定者，是我们的自我意识。
没错。
所以你去看这整个过程，比如说四个身体，四个意识，四个系统，对不对？你的内在意识系统，你的意识心系统，你的自我意识系统，跟你的身体意识系统。我们身体有意识的呀，我们自己身体它有自己的意识，你不管它，它会 自动修复的。
是。
好，那一般没有办法修复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自我去控制它了，所以它没有办法修复。好，你自我有一些想法。好，那我们再看， 整个东西在影响这个操作的话，有一个东西叫信念。比如说我抱着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一个很差的人，那这样的信念呢，会让我选择，我既然很差嘛，所以有个丈夫就好，我就可能就说太太就好，对不对？我就选个随便选个太太，反正我是很差的，你只要有就好了。那我可能在选工作的时候，或在交朋友，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带着我那一个信念来看这个世界，然后我会选那一个符合我信念的事情。当
刻意的不敢选太好的，
对，就不敢
会变这样子，
对
对，
啊，觉得自己很丑就不敢站出来，觉得自己很声音很难听，你就不太敢讲，啊，觉得自己舞步跳得很差，像我都觉得我跳舞像竹竿，所以你要谈到跳舞，我就很害怕。
那是跳竹竿舞吗？
是啊，就是跳竹竿舞，只能跳竹竿舞，啊，那但我相信这也是我从小的信念了，
uh-huh.
啊，因为。可能一次两次没有被欣赏，
有些人就相信说没有人不会跳舞的，可是有些人就相信说我不太会跳舞。
对
对，
好，那我们再看，哦，你看，哦，形成四个身体四个系统，但是在主导这个四个身体跟四个系统在运作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是我们的信念，
是我们的信念来相互为用，把这些东西相互为用。
因为内在的自己他有 无穷的知识，他什么知识都有了，好，嗯，哦，
这一点我就一直不明白啊，所谓的内在的自己有无穷的知识，那你的内在自我的知识跟我的内在自我的知识跟所有人的内在自我的知识是一样的吗？因为既然无所不知就都是一样的咯。
往内走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没有错，
那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每个人的分别是哪里来的呢？
分别是由我感来的，我的感觉
由我感来的，
对，由我感来的，
有道理，所以就有了独特性，
嗯，对。那我感从哪里来呢？我感其实是从自我意识来的。我们说自己的意识，那 会觉得说，那自我意识从哪里来呢？其实从信念来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很棒，我觉得很不棒，我觉得我很能干。你说一个人，我上次提过嘛，就一个人如果他觉得他自己很优秀，那请问他优秀的是什么？他觉得他观念很优秀吧，他的想法很优秀，他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嘛，然后他会在那个很棒的想法得到一个很棒的方法，可以得到一般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这个老虎五只，哦，他知道用什么方式什么角度，他们这么一敲他可以进去吗？我们敲不进去嘛，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方法，对不对？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很会做菜，那其实我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很棒啊，因为我只是知道怎么做而已啊，那对我来讲很简单啊，可是对很多人来讲说，哎，
对我来讲就蛮难的，
对，好像是蛮难的，哦，像我今天就随随便便就弄一个什么蛋饼，哦，那我觉得哎超好吃的，那我就随便弄一下，因为我包的水饺剩下一
点，听起来很令人嫉妒哈，哦，随便弄一下就很好吃。
对，真的很好吃啦，啊，你也知道我随便弄一下
哈，
对，不管做什么哈，都很好吃嘛。那为什么我会这样的一个？
所以大家要来上课才有机会吃到，以前啦，以后的话，希望翘老师不要那么辛苦了。
好，那我们说四个系统，四个意识系统跟四个肉体系统，
嗯，
好。那他真正在运作的，他其实是一个东西叫信念。那信念怎么发生呢？信念怎么发生？
吵就能发生，
就能吵发生。
然后信念怎么发生呢
？OK，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Uh-huh.
你爸爸跟你妈妈，
uh-huh.
哦，看到你从学校拿成绩单回来，
uh-huh.
然后觉得这个成绩单很不好，哦，痛痛的骂你一顿。那这个时候呢，你对这件事情，你有？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爸爸妈妈实在是太不了解了，99分还要认为不好，人家其他人比你差得多，所以他们不懂，他们不会教孩子，他们的观念不对，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不见得会产生一个信念，就是我很不好，你可能会产生一个我爸爸不是 很好的爸爸。所以事情发生了，
说我爸爸他不了解，
对，所以我们讲说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曾经发生过很多的事情，那发生过这些事情呢，到底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去感受它的时候，是我们的诠释，对吗？那谁决定这个诠释？
我自己决定，我每个人自己决定。
是，所以信念谁创造的？
我们自己创造的。
对，所以我们创造一个信念，然后这个信念慢慢移到我们的自我意识里面，然后这慢慢往内移到我们的意识心里面，然后意识心跟我们自我意识形成我们意识系统对自己一个看法。所以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或我们怎么样去体验我们的人生是谁创造的？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是那个决定者。
所以我们说一下那个意识心是内我跟自我之间的一个桥梁。
这里 有一些、哦、有个关于在那个个人实相本质里面、哦、的一些有关于这个意识心的一些说法、哦我来念一下好了、哦、蛮有趣的一个现象，这是大概在个人实相本质前三章他都有在提一些有关自我意识跟意识心的这个不同、哦首先第一个他提到说意识心跟自我并不是同一码事，他不是，他不同的，你认为的自我或者是自我意识跟你的意识心是不同一码事的。自我是一个人的个性中各种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那你为什么有那个个性呢？当然是由于你的信念嘛。好，我对一件事情有个看法，那我这个看法一直在集结起来集结起来，到时候变成我相信这 一套看法。
那这个到底是我们从小累积的，还是说我出生之前就已经选择的？
其实它不完全是从小累积，因为假如说我们我讲错了，不完全是由自己的一个内在所选择。如果是的话哈，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意识就不用来了，它就根本也不可能发展了嘛。它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等一下我可以念一下有关于这个部分哈。
好
，OK，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意识心是一个结痂的感知工具，它是属于内在知觉状态的一种功能。所以意识心属于哪一边？属于内在。所以我们说四个身体当中的属于哪一边呢？它是比较属于内在知觉系统的一个功能。你的知觉系统是什么？你眼耳鼻舌身意，你可以看到你所要看的东西，对不对？那内在用什么东西看外在呢？它没有办法透过你来看哦，它按照意识心。好，所以之前有一个老师有提到说，不是内在就是外在，但是事实上它是隔了四层。我的内在透过意识心，它是一个感知状态，它往外看，而意识心往外看什么呢？看你的自我意识，而你的自我意识是透过你的身体去感知这个外面的世界，所以外面的这个世界有没有办法直接到我们的内在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好，就是说我内在的，比如说我有一个自我，我可不可以直接丢到内在？它其实透过意识心在过去的。好，这我们来慢慢读这个个人实相本质有关意识心的这个部分哈。然后他说，自我意识可以说是意识心用于感知的眼睛，啊，这是第二层的。我们说内在的一个感知系统就是意识心，而意识心呢，它透过自我意识当眼睛来观看外面的世界。这第三层嘛。好，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的自我或自我意识，透过意识心以意识心用以感知的一个眼睛。所以。自我是谁的感知系统？
是我的感知系统。
不，意识心的感知系统就是自我。好，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哈，它是说意识心之可贵之处是在于做决定跟方向，所以谁在做决定？你的意识心，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在意识心在做决定，也就是我们说的潜意识。比如说我怎么想，我并不知道这个从哪里来，它是从你的意识心来的。所以我们的意识它其实是有层次的。好，那它意识心的可贵之处是在做决定跟方向，但是它所扮演的却是双重的，也就是说它处理外界的资料，也同时处理内在来的资料。它是内外的，它一方面处理内，一方面处理外的。好，然后内我呢，它会送一些洞见直觉到意识心。内我没有直送直觉跟洞见到你的自我意识哦，它只有送到你的意识心，对吗？我们把四层要弄清楚哦，一二三四哈。现在第一层的内我呢，内我意识呢，它送一些直觉到我们的意识心，来帮助擦亮眼睛。但是如果你相信内我是危险的，也就是我们说第三层的自我意识，如果相信内我是危险的话呢，他就会把所有跟内我送进来的什么心灵资料啦，或者梦境的资料啦，他全部把它挡掉了，所以你就会孤立无援。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现代人为什么常常会那么痛苦？因为我们无法跟我们的意识心或者是我们的内我做任何联系，或根本就不相信它存在。
那 Charles 老师，我可不可以请问您一个直觉，就是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啊？
请说。嘿，
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就这样生活，然后我们想要学赛斯的一个可以说是目的哈，是说可以让生活过得更顺畅、更愉快、更好，人际关系更美满。可我们要知道这么多，这个什么什么肉体、星光体、心智体、内在本体，什么身体意识、自我意识、意识心、内我意识，然后知道这么多意识心的这么多复杂内容，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可多了，好处可多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个癌症病患他会说，你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可是我怎么会创造我癌症？我明明没有想要，我还想赶快好起来啊！我高血压，我干嘛要高血压？我不要高血压。
这就很多人的疑问啊。
对，因为那个你自我意识只控制你的我们说的随意的部分，那不随意的部分是在意识心。那意识心它就现在就是说，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它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意识心的内容？我们只要知道意识心的内容，如果意识心有常有由自我送过去的那个信念的话，那这个信念常常比你在自我意识里面去处理你的信念还要更稍微难一点。
那我创造我的实相，然后我的意识心是不随意的，那我怎么创造我的实相呢？如果我能创造，说是我创造的，那我得随意才能创造啊。如果不随我的意，那又怎么能说是我创造的呢？
好，你睡觉的时候你要随意的，要有意的来控制自己的呼吸，那你就不能睡觉了，对吧？
没错。
你现在跟我讲话，你要控制你的这个胃肠怎么消化、怎么吸收，你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是属于你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我们说的意识心的那个部分。你的内在自己呢，它形成你的身体状态，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东西它都在运转，而且随时都在必须要有非常精准的一个方向。好，那比如说眼压要多少啦，这个眼睛要多少水分啦，你的这个消化系统多少酶素啦，多少维他命啦，多少怎么样的这个类固醇怎么产生啦，你都要不断的在做这些事情。好，你头发怎么长啊？好，你随时要，你的自我意识无法去管这么多事情，啊，因为有一大堆很庞大的资料必须要处理，而这些处理这些资料，只有你的内我、你的意识心能够做到。那否则的话，你说 Charles 心脏停下来，那我就走了。
还好这个部分是不随意的，
这不随意的嘛，对不对？
没错，
你必须很麻烦的，还上吊，然后或者是要那个要想办法让自己很痛苦，那他能才能结束生命，不然你随时都可以结束生命嘛。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直觉跟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
对对，那一样的情况啊，当你生病的时候，那其实是你的内在，或者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强烈的希望，说你在这部分不要再离开太远，因为我们提到说，当我们的内我创造我们的外在身体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体的，是根本没有分的啊，也不会出错的。可是呢，因为有了意识心之后，有了这个自我意识之后，尤其是有了自我意识之后，我有很多的想法，我就拼命的想要往某个方向走，所以他才会说叫做有罪嘛，离开标的，两方面无法，你的内在创造一个外在身体，本来都是很顺的，你完全照他的意思，他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因为你有一个自我意识，而这个自我意识他就是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自我意识他又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意识心跟我们的内在自己。那我们今天提到说，你的身体有四个，你的意识有四个，虽然听起来是很麻烦、
很复杂
，对。可是当你了解的时候，你会 totally understand， 而且甚至于对生命有一种完完全全的信心。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看下去好了。好，
是
OK。 所以他这里下一个他就提到说，如果正确应用你自己的意识心，你的意识心，我们的第二层意识系统的话，如果你正确应用它的话，你就要检验临到自己身上那个五光十色的信念。总而言之呢，它不会照单全收，
就不会无可奈何的照单全收了。
然后你还可以从内在觉知到你内在传来的一些直觉性概念。所以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的内在，假如说我没有一个强烈的一种扭曲的一个信念的话，你的内在跟外在一体的话，你今天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会可以解决。因为赛斯有一个说法，他说我们的内在呢，它是勇往直前的，完全不怕困难的，一直往前走，你跟着他走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你害怕， 啊，内在呢，他我们的内在是非常的勇猛的，因为他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经验，啊，可是我们的意识心跟我们的自我意识，他会挡掉他。
但我又不明白了，对不起，听起来有点像要踢馆，可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明白嘛。
我们讨论讨论，嘿。
那既然刚刚说，如果您正确的运用自己的意识心，你就要检验临到自己头上来的那些五光十色的信念，对。但是之前我们说我的意识心是不随意的，既然是不随意的，我怎么能正确的运用它呢？
我说不随意是控制你身体不随意的部分，并不是你的意识心是不随意的，
并不是它完全不随意，
意识心完全随意的，它是一边在你的它这里，当你在物质世界的时候，你的意识心是连在你的脑部的。
可是刚才我们有说过意识心是不随意的。
对，我是说意识心控制你身体不随意的部分。
哦，
没有说意识心，这个你听歪了吧，
误差
误差。对，我是说我们第四个身体，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肉体，好，它有随意的部分，那是属于你自我意识的部分，好，比如说我要尿尿我就走了，我要打嘴巴我就打了，对不对？我要梳头我就梳了，这是随意的部分。那不随意的部分，比如说我晚上睡觉还要消化，然后我晚上睡觉还要呼吸，心脏还要继续动，那个属于不随意的部分呢，它是属于我们的意识心在掌控的。
明白。
但是不是说意识心是不随意的，好，没有，既然是意识系统，它就没有什么随意不随意的问题，它都随意。但是呢，我是说控制身体的运作，有一部分是随意的，有一部分是不随意，而不随意的那个部分呢，它是属于我们的意识心在掌控的。为什么身体必须要有随意机跟不随意机呢？为什么我们的心脏不能够让自我意识控制呢？因为你自我意识要去控制心脏的话，那么你忙死了，而且要忙的事情可多得很了。
好，那意识心掌控我们身体随意跟不随意的部分，那我们的意识心是被我们的自我所掌控的吗？
意识心如果在物质世界的时候，它是被你的自我所掌控，而事实上它不完全，也不完全是这样子，因为自我可以 bypass 所有意识心来的资料。比如说我现在我的意识心告诉我说去做某件事，我可以不理他，
可以忽略他，
可以忽略
他，
可以忽略他，我可以完全不管他，好，比如说继续做中心吧，啊，我的意识心不能继续做吧，但是我自我说我好累，我要关掉了，啊，这是我的自我，但是我的意识心可能告诉我说苦一点没关系，继续做吧，好，这是。
或者说只要继续做大家就会继续支持，
对对对对，
会有这个实质的支持跟精神的支持两种。
我是在解释，其实这个东西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了，但
我
们先试着看看，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它之所以操作有一个我感，是因为自我意识，那自我意识呢，它会碰到事件，然后它采取一种解释，而这个解释它会有某些决定，那他决定用这种解释方式，所以他就形成他的某些想法，而且某些想法他会直接推到意识心，变成意识心的一部分。那久而久之，意识心已经有这个内容了。当然我们说意识心它像一个中介值，内在自己不断给他直接性的资料或者是很多的资料，那我们的外在自己也不断给他资料，他在那边形成一个类似像库存的东西。那我觉得如果你去查佛经的那个莫那士的话，莫那士所谈的内容很像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意识心。所以你说佛教他们真的是很深层的了解意识状态，最深的意识状态就是我们说的阿赖耶识，所以内我系统，内我意识系统。那莫那士呢，它属于意识心的系统。然后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东西，尤其意控管前面的这个五官的话，它是属于什么？我们说的肉体系统跟自我意识系统。那你说佛教为什么弄得那么复杂？佛教更复杂呀，但是它其实所对比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在谈的人的意识系统，它是有四个肉体，它肉体自己有意识，像那个王晓明不是植物人昏迷吗？他三十几年他的肉体是不会怎样的，他继续活，只要有适当的这个一点点
照顾
他就可以活，
对，食物，
对，甚至照顾他的人都已经走了，他都还是
还
对
对
对，所以他身体的意识系统其实蛮强的，他有自己的身体的意识系统。然后呢，身体的我感所产生出来的我们说的自我意识， 哦，那个我感我们说 ego， 那其实 ego 本身也有我这个成分在嘛。
那你能想象王晓明的身体为什么，他的意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让他已经昏迷了，可是身体继续存在三十多年呢？
我想一般来说
有没有40多年，
哦，一个身体既然已经走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控制系统，我们意识系统第二个系统已经走了，那为什么还会存活呢？这个可能满足两个部分嘛。一般来说的话，大部分是因为家人不愿意承认他已经没有，他不愿意放弃某些信念，比如说人就不应该死掉，他只要活着我们就觉得说他是对他最好的照顾，哦，有的人他根本就，我曾经看过有一个说法了，哦，就是有一个医生，他是非常非常好的医生，他有非常好的医德，他曾经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信念，就是只要在我手上的病人我不允许他死掉，哦，那所以呢所有的人在他手上呢，他用各种方法，用电击，用各种更残忍的方式，他就是要救他活。然后他说有一个老太太嘛，哦，他已经好几次都是这种方式被他救活，最后一次那老太太带着很大的怨恨看着他，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会，
对啊，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让我受这么多罪嘛？
对，就是我要走你为什么不让我走。好，那这个医生他才了悟到说，其实是他自己的自我，他一直有一个想法，
抓得很紧，
他抓得很紧，他希望在我手上是不可以有人是死掉的，因为他要创造一个他自己是很棒的医生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他没有体会到也许这个人是真的想走了，
人家的痛苦，
对对，那一样的，比如说王晓明也许他真的想走了，可是他家人放不掉他，然后有些社会的习俗会认为说不可以安乐死，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明明知道就不活了，但是还是要让他活着活着活着，为存在而捍卫嘛。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会产生我说的类似你说的王晓明的这种状态这样子。
那我们说人是觉受的品尝者，那对王晓明他已经昏迷了，已经没有意识了，那但是他的身体还存在，那那个时候还有觉受可言吗？
他有身体意识，但是这种觉受是产生在于他妈妈或他的家人对他的一个更深的爱，他不容许他走，不允许他离开人间这样的爱。但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很深的感情啦，我们也说这是很令人动容的一种感情，
没错，啊，
但是这个感情它仍然是来自我们说的一种信念嘛。
嗯，
比如说他家人如果有一个信念，或我们的医学系统有一个新的信念，就是说他像这种状况他就让他走，对对他对所有人都是一种释放，假设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被这个社会接受而且已经产生的话，那他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了嘛。
所以就是什么样情况都有，同样是像王晓明一样昏迷的，有的家庭做这样的选择，有的家庭做那样的选择，
是，所以我们就叫信念嘛。
所以是选择自己的觉受。
对， 对，那么信念就决定你要体验的那个部分，因为你是先有信念，所以因为这个信念你在创造你的人生或在体验你的人生嘛。我今天带着一个这样的想法，而整个过程当中谁是真正最后的决定者，还是你的自我意识啊。我自我意识选择用这种观点看这个世界，有没有其他观点？当然有。你如果在意识心里面去找的话，它当然有一个，比如说你今天是很贫穷的，那你的意识心里面有一个很富足的自己，有没有？当然有啊。
嗯，
对啊。可是问题是你选择用什么方式，而你的任何的选择呢，它直接带动它整个方向，但是你的意识心它在决定方向，对不对？所以你的个人外在的自己呢，他有一个信念之后呢，这个信念强到把它植入到你的意识心里面。
嗯，
那赛斯是有一个说法了，意识心就好像是一个照相机，而自我就好像是那个镜头，所以你镜头去不断取景，你可以取垃圾桶，你也可以取美景，那意识心不过是个照相机，它可以照很多不同的景，可是在取景的人却是你的自我。那对你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呢，那可不可以说你的意识心也是一个照相，也是一个镜头，它帮你去取你要的景嘛？所以它是一层接一层的。我们说它，我们了解到这种赛斯提到这种多次元人格，哦，那如果是了解多次元人格的话，你现在就算是很孤寂很困难的，你不会觉得害怕，因为你知道像赛斯在我等一下去念那些个人像抠出来的一些文，哦，你就了解到说其实所有的动作都是从内我推出来的一个想法。
我可不可以再请问您几个问题啊？还是说
没关系，你继续，没关系，没关系。
我就很自然的联想到哈，假做几个假设，假设我是王小明，
嗯，
那我意识不存在的那一刹那呢，我可能会选择我将来肉体要不要继续存在，要或者不要。那假设，嗯，我是王小明的家人，而我呢选择继续照顾我这个亲人，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我觉得已经身心俱疲，我不想要再这么辛苦，而且过这样子品质的生活，因为家里有个病人，总是局限了很多很多的生活的方便跟自由嘛。那如果我心甘情愿，那我做这样的选择就很好。可如果我已经精疲力尽，我已经身心俱疲，可是我选择如果说把那些我不知道他需不需要呼吸器，假设是需要呼吸器的啊，把它拿掉，我会有很深的罪恶感，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选择。那这个时候我们学的这些赛斯的东西能怎么样帮助我松弛掉我对自己的批判跟罪恶感呢？
但如果你了解到，
我有权利做这样的选择，
你了解到其实四个身体哈，如果说你了解到有我们人有四个身体的话，它其实比如说我们这样讲，我们没有了这个身体，我们是回到我们的星光体嘛，
嗯，
那没有的星光体，我们是回到我们的这个 mind form 嘛，哈，
嗯，
但事实上星光体是永远不灭的啦，
嗯，
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创造不同的，就不停的创造不同的身体。
也就是说，不论做什么选择，
其实都是没有关系的，
都可以的。
那我最近有
不用有罪恶感。
我最近有看到一则新闻，这才是前两天的新闻，好像是在巴西吧，有一个医生吧，他这个太太是个医生，他先生已经过世了，好像十几年了，然后他就把他的先生做成干尸，好，然后呢，他跟他的家人每个所有的家人都认为他先生没有死，
嗯，
那他就反正放在那边，他上班他就闻，就是好像去看他一下，跟他说话，就把他当作是活人一样。
对啊，我还看过一个报道说抱着那样的干尸睡觉都可以的。
对，因为他事实上是在他的心里面他舍不得舍不下跟他先生的一种情感，
他的情感上
他没有办法，所以不是这个先生要不要走的问题，是他不放他走的问题。
是，
所以即便说不是像王小明他有一个肉体意识在，其实他肉体意识就算不在，也有人把他当作是干尸来当作是他就根本就存在嘛。好，那只要他认为他存在，那么就好像是存在一样嘛。那对王小明来讲的话，其实他只有身体意识在的时候，他的我们说的星光体跟那个他其实说不定已经早就不在这个地方，或只存很小很小的部分在这个地方而已啊。
也就是说赛斯的概念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在人生里面呢，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亲人朋友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大家不论谁做任何各种各样的选择都不需要有罪恶感，是吗？
我可以
讲，因为都是另外一种品尝。
如果说你能够了解到这一点，而且深刻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想人生是应该全部的就 open 了，
全部的可能性都可以。
因为就算
我们也不用怪自己，也不用怪别人，对吗？
就是我今天如果在这个角色上你是当一个背角的人，那就是因为你刚好这个背角的人的角色刚好适合于你嘛。
对，可能就是我需要体
验，okay，
我想要体验这种感觉。
好，那我今天是个优秀的人，那这个优秀的人也是因为大家希望我在这个角色上，就是他其实是我们说镶嵌拼图，他其实镶嵌拼图。
那所谓的大家希望哈，比方说一个优秀的人，人家说不遭人忌是庸才，就是说所有的优秀的人都会被人家嫉妒，那就是有人不希望你那么优秀，对不对？那所以这是很复杂的，但是就是每个人得到自己的体验
是
都很好。
对，不管什么，
我觉得这就学赛斯最大的益处。
不管你怎么讲，他
接受自己，接受别人。
对，不管你怎么说，
都
只是信念。
都
比如说，
都是信念，都
不遭人忌是庸才什么？不管你今天讲的哪一句话，它都是一种信念。
我这个是一句格言谚语，不是我的信念，只是说我想到这句谚语拿来
用一下。对，所有格言，所有的格言它都是一种信念，
都是人的信念，没错，
都
某人的信念，可是会留下来的，是不是就表示有足够多的人能接受这种信念，才会把这种格言谚语保留下来，对吗？传承下来。
对，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意识心让你能从内向外往物质性的宇宙看， 而你的精神活动的看到你精神活动的反应，
嗯，
意识心让你去感知和评估你们个人的一个整体跟创作，
嗯哼，
所以意识心是就像一扇窗，
嗯哼，
让你自内向外看的一个窗子，
是，
所以我们在看，其实你如果了解到这个整个过程的话，根本就你以为的自己后面它是有一个叫做意识心的东西，而这意识心的东西呢，它是连接着你的内在内我这样子，
是，
好，然后下面这个这一点他提到说，意识心的机能是为了评估实质的经验
是
才会产生嘛，内我是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的，内我是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的，
是，
所以你的内我没有办法不透过意识心来看这个物质世界，
嗯，
它是一层接一层的，它够不到的，
嗯，
所以内我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假如你的内在部分应该承受的那个责任的话，那你就根本用不着这个意识心的存在，
嗯，
如果内我有必要直接管到你的外在的话，
嗯，
你的自我意识跟你的身体意识的话，
嗯，
那他干嘛要一个意识心，
是，
所以这就是我在说的，你的内在不等于就是说我现在我想的，好，那就是我的内在，那我所看到的就是我的外在，一出来就是外在，不再出来就是内在，没有，不是这样的，按照这里哈，这里也解释得很清楚，你内在是没有办法做好那件事的，所以他必须要透过意识心，然后意识心呢，他看到必须要检查自己，来到自己身上那个五光十色的信念，而且呢你不会再照单全收，啊，你也不会去忽略这些由内而外或由外而内的这些资料，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说来你也只是算一个处于半清醒状态的人，
是，
好，所以你去看他这整个过程当中，他这已经讲那么清楚了，如果你的内在可以直接管你的外在，干嘛要一个意识心，他就根本不会存在，好，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蛮好玩，就好像说你现在记忆什么东西，那这个记忆在哪里，就是你的意识心里面呢，啊，你的那些灵感在哪里，在你的意识心里面呢，啊，你的内我要送什么资料给你，他会直接送到你那边吗，内我不是 你现在所想的之外的，就叫做内我，不是，它其实它是有层次的，而且它之间是没有办法互动的，它其实是有
听起来很奇怪耶，我的自我跟我的内我之间是没有办法互动的，
为什么
不是通通是大通，
好啊，那
通通
那这样讲，做你的身体是你的身体，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动你的心肝脏呢，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让你的比如我叫高血压，
因为那些是不随意机，
对，那为什么不随意呢，因为它不能让你随意啊，我如果说可以让我说心脏不要动，那我不就死了吗，对不对，所以显然你的自我意识跟你的身体之间它没有办法完全，如果完全的话，那有很多麻烦的事情会发生嘛，所以你的内在没有办法直接控制你的身体嘛，因为它必须要让你有自我意识，所以你有自我意识你才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信念嘛，那因为这个信念它会集结之后，你决定使用这样的信念，所以产生不同的经验，所以你的内在就有不同的经验回来嘛，你知道这个过程吗，就好像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嘛，你的自我意识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你的内我又不是你自我所能够够得到的，我说意识心的内容，所以他在谈这个三个四个关系的这个过程，他是绝妙到不行，我觉得说你只要把这个意识心的内容去把它弄清楚，你就会了解到说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那个自我感就放很轻，而且你这个人的这个开放度跟他想象力，他就会无穷尽的这个伸展，这我们继续往下看，真的很妙，哦，那他在形容这个
有趣，
好，他说意识心的机能是为了评估这个实质经验，好，内我没有办法做那件事情，他说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你意识心根本就不听你的内我，有没有可能，有啊，所以内我会绕过意识心的黄漆，直接向其他的活动发出去能量，以解决当前的困难。你的意识心紧紧的被你的自我意识连在一起，一起逃跑了。好了，那你现在身体发生状况了，那你的内我怎么办？它没有办法影响你的意识心，也没有办法影响你的肉体，它只好去外面创造环境，绕过你的黄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你的自我意识跟内我会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嘛。你的内在真的没办法的时候，他只好怎样？绕过意识心的黄区。
是。
所以我说不是外在就是内在，这个真的是太简约了啦，太化约了。好，我不是在挑战任何人，我只是在谈实际上我所学的东西。
就事论事嘛。
就事论事，对。好，然后他这里提到他说，意识心充满了好奇心，态度也十分开放。
嗯、
那他意识心他能够检查自己的所拥有的内容，所以意识心它是一个意识系统。
嗯、
就好像你的自我意识是会检查你自己的想法一样，你的内在你看不见的那个意识心，它也会检查它自己的内容哦。那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理学他们没有这个知识，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一种类似像无意识的这样的资料。
嗯，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在学心理学，你能够去研究意识心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说的莫纳斯到底是什么，那会对心理学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天空。你甚至单单研究这个波，你可以得到好几个诺贝尔奖。我坦白说了，只是我现在也老了，
祝谁好运呢？
对啊，
说不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当中有人会有这种好运跟能力跟付出。
okay,、嗯、那我们再继续看、哦嗯、那意识心一旦接受了那些互相矛盾的一些信念、哦嗯、那么你就要花更大的力气才能将它揪出来、
嗯、哼，
所以你自我意识可能有一个信念、哦、比如说 我就看到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哎，我觉得我现在懂了，不好意思、哦、那个撑不久了，你参加某某什么团体的信念、哦、一个礼拜好好、哦哦，这一我全部都清楚了，我现在都清楚了，我了解了。你撑不了六个月，为什么？因为你后面有一个叫意识心，某些纠缠的信念，你不是你的自我意识，现在我看得到的自我意识而已。你后面有一个库藏，而那个库藏呢，它是个变动状态，它是个资料库，是个变动状态。那个东西，如果你存了一些矛盾信念的话，那个没有揪出来之前，你的确是需要一些力气的。
那怎么样才究竟才不会说要撑在那里？
对，那就是说我们在谈到说任何的观念，它因为是电信实相，它所有深度跟强度的问题，所以你不断去加强它，一段时间它就会解掉了。
所以我们就说要好好学赛斯。
对对。
那听 Charles 老师的课会有帮助，很大的帮助。
OK。
那我很好奇，请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哎，你说。
您学赛斯学了这么多年啊、哦。那你能不用再撑在那里，而能够有一个究竟的了解，不会再反反复复吗？
我来讲一个东西、哦、来 让你参考了、嗯、这个宇宙的任何东西它都在动态、
嗯、
所以动态的意思呢，就是不断会碰到问题，然后不断会旋转。就像你说我现在心如止水，那我问你，那个心如止水的水它有没有在动？有吧。你看那个岩石、哦、
自己会有一种错觉，以为它没在动。
对，它其实都在 动、
啊、
你看那岩石都不动，磐石，但是磐石如果你仔细看，磐石是不断的在动，所以存在的东西它就是个动态，
原子电子在绕行的。
对，如果不动的话，如果不动的话就不会有意识。听好哦，如果不在动就不会有意识，意识是因为动，动态因为行动，因为动态所以才有意识，
或者说有意识就会有动态，
有意识就有动态，
相互为用啊。
对对，因为意识它会产生我们说意义单位。
嗯哼，
所以这个世间的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我学了赛斯后我怎么样，
如不动，
我如果不动，他的问题说不定比你更多，因为他动的要更大。
嗯，有道理。
对，因为他产生出来的问题。
可如果学来学去还会被困境困住，那不是很沮丧吗？很让人失望吗？
我想那个老肯呐、啊、哈，肯威尔伯他有一个说法。它就像我们在爬楼梯一样，它不断往上爬、
啊、
那你往上面的人，你所受的挑战跟
更大、
其实是更大的。有一种说法，赛斯也在提，他说当你没有身体的时候， 他说像我这种所谓的能量人格元素、哦、我所面临的挑战比你们大得多、
嗯、
比你们大到你无法相信，因为我必须要处理的那个资料量或者是所谓的挑战量更大。
所以那他如果很累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说我很累的时候我就钻到知识里面，当作在知识里面休息。他所谓的睡觉是藏在知识里面你听不懂吧
听起来也很累
听起来很累、啊、但是他、就对他来讲的话，他去钻研知识，
他已经是休息了，
他就是一种休息。对，他没有去挑战、
uh-huh.
因为赛斯说他
那要是 当了能量人格，能量人格元素，可以不辛苦吗？
你只要不觉得他是辛苦，他就不辛苦。这是完全是个你的选择跟潜
质。那如果我还觉得很辛苦，我不想去，我可以不用去。
你当然可以不用去，因为所有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想到那个层次，我就永远到不了那个层次。
你看嘛，今天当上帝有这么多的人，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向上帝祈求，他不累死啊？所以当上帝是很忙的呀。
没错，很多人以为我们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所以是相对的。
当佛陀的话，每一家庙都在拜你，然后 每个人都跟你祈求，那所有的问题都丢给你啊，那你还要去管人家的事情。
难怪我们这么多人成不了佛，太累了。不过话说来，他可能不觉得累了，因为他已经适应了。
应该这样讲啊，有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认为的，比如说名利前情这种事情哈，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就是看开了，对他完全不会有任何想法。可是他有更大的挑战呢、啊。
就像我们看到蚂蚁在争一块食物，我们觉得干嘛那么小小东西要争得头破血流的这样。
对。那他这里再继续哈，他说你有一个意识心，但是它只不过是你心智中最表面的部分。我们说有个心智体，对不对？
是。
那我们的意识心只不过是它最表面那个部分而已。你整个心智所能带来的这个程度，比你想象中要大得多。
嗯哼。
所以你如果既有知识，可以更多得到，更多的知识会被带到你的意识里面。
嗯哼。
所以你如果跟你的这个想象力走的话，想象力其实也会增加你意识心的内容，而你的意识心的内容增加，你的想象力也会扩大，它是一体的两面嘛。
嗯，
好、哦，那我们在提到想象力的话，它事实上是等于是我们说我们的潜在意识的第一层是我们说的联想嘛。
嗯，
那其实联想就有点像想象力一样哈、哦，它会把这个事情会再错，比如说我有这个经验有那个经验，我再错在一起，不是有更多经验吗？那想象力它的好处就是在这里。
嗯，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学的东西可能不多。比如说我只不过是小学毕业，或你看那个华德迪斯奈，他不过是可能小学毕业吧，初中毕业吧、
嗯哦、
我看他的传记，他应该没有读几年的书、
嗯、
可是他创造出来的这个王国跟他的想象力跟他所做出来的为人类所做的贡献、哦、我坦白说我真的是对他致敬了、
嗯哼
哦、他不需要博士嘛。我昨天还跑去看烟火，那我一直在看，我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会流眼泪。那我在看我为什么流眼泪，因为他的那个最我想是因为最后的那个音乐，他不完全是烟火、
嗯、
那个音乐跟他所音乐的内容，他真的是勾动我内心的一个心吧、
嗯
哦、一个愿望的心这样子。那对一个男孩子来讲，眼泪并不是清流的啦、哦嗯、但是我是觉得说的情感的部分的确是被他激起来这样子。
哇，听 Disneyland 的音乐放烟火会使人流泪，我还第一次听说。
我已经很多次了、
uh-huh、
对，我昨天我是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去的，我就在后面，那位置是不错了、
uh-huh、
但是说真的我一直在看，因为我每一次也许到后面的时候，我都觉得是真的是就是会不自觉的，你就没有办法停止那个泪水往下流啊。
哇、
wow、对，然后你就发现到我为什么，我最后一次昨天我在看我为什么，我在看我为什么，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他在提到那个对梦想的一个追求。
好、嗯
哦、那我只能这么讲，就是说其实你的想象越大，你能够你的意识心的扩大就会越大了哈、哦嗯、然后下面这一则哈、哦、也蛮好玩，你去看一下。
sentimental sweetness 吗？
也可以吧、啊、
有趣。
他这里提到哈、哦、他说内我一骨碌的在一条刺激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一路上在不断的学习，将自己的这个实相转移成物质性。
嗯哼，
所以你怎么会没有坎坷呢？你的内我是什么都不怕的呀，他一骨碌的在充满着荆棘的路上勇往直前，
没有坎坷，那多无聊啊！
对，所以你的内我他是根本不会，因为他内我他没有肉体
的，
他不怕，不管你死活，你的内在自己是不管你死活的，
因为他要你去体验，
他要你
去感受。
你的困难越大，他不是学习越大吗？所以内我是一骨碌的会勇往直前往前走，好，然后在这个路上才可以做很多的学习。那意识心呢，我们的内我的下一层叫意识心嘛，意识心是会非常能干的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物质实相，而且呢他本来是不会有问题，可是呢因为产生了一些错觉，因为有了一些信念嘛，好，然后产生一些错觉， 把本来是果的就当作是因。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是什么？是我们说自我。好，那自我又是什么呢？它是自我 ego， 好，自我意识是意识心所生出来的旁枝。原来你认为的自我意识，它是由意识心所生出来的，而意识心它是内我的一种感知系统。那意识心就好像我刚刚讲过，像一个庞大的照相机，而自我它是指挥这个照相机如何取景那个焦点。好，这是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哦，我这些都是从里面抠出来的一个文章了哈。好玩吧？
啊，非常好玩。
对，
而且听起来好像，如果我不找我的意识心或者我的内在自我，要是不找我麻烦的话，那日子就
很好过，
那就太无聊了，是不是？
那我们再继续下去。
所以不要怕挑战，
对，
要鼓励自己不怕挑战。
就算僵化也没关系啦，哈。但是假如是一个僵化的自我的话，比如说我就硬就是要这样做，好，我就是嫉恶如仇，你只要是仇让我看到，我就一直生气这样子，啊，假如说是一个僵化的自我，好，那他将坚持将意识心往一个单向运作，那就会扭曲的这个感知，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我就坚持不要，那坚持不要的话，那么你的感知是会扭曲的，好，
那就这样，如果这样想的话，人生就没有后悔可言了。
没有，
因为怎么样都是经验嘛。
对，但是你会觉得是没有后悔可言，可是却有操作上会让你产生一个极大的困难。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今天打牌最后都没有输赢，可是你还是希望把牌打得好，对吗？
不是啊，最后因为有输赢才过瘾啊，如果都没有输赢，很多人就不想玩了。
对，就是会有输赢嘛。就算我的意思是，如果说真的没有，就算是最后那个金钱上没有真正的，好像金钱是假的这样子，可是你还是希望把它，
对对对，还是想把它玩到赢嘛。
就好像孩子在游戏嘛，我扮公主，我扮国王，你扮皇后或怎么样，不管怎么扮的话，你总是希望说我这个游戏玩得很畅快嘛。虽然是游戏，但是我还是希望玩得很畅快。
对对对，所以还是全力以赴在玩嘛。
对对对，
那这样才好玩嘛。
我们所以说物质是有一些界限的，踢到石头会痛啦，如果踢到石头都不痛的话，那你天天都是到处去踢嘛，然后你的脚都烂掉你都不知道嘛，对不对？
没错，
所以必须要有界限，
所以痛感还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嘞。
对，好，那我们再看，
很有意思哦。
那我们再看我们的内在的一个感知系统的那个意识心，那意识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再看下一条。
好啊，
他说意识心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东西，
不是东西，
这玩意儿真不是东西。
哎，对，它不是东西，它是一种现象，
是，
而它永远不停在变，意识心没有办法稳定，意识心不断在变。那既然没有办法稳定的话，你就比较没有办法，像我们自我必须要先稳定嘛，哈，稳定。比如说我现在很稳定，我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状态。那如果说不停让你转的话，哦，让你转圈圈，然后在那边一直在转的话，那你当然就不稳定嘛。那只有稳定的时候，你才可以观看。好，那意识心它不是个东西，它是个现象。所以有没有像？好像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个 GPS 的话，那你的内我如果是一个卫星的话，意识心像不像从内我那边不断送出来的那些信号呢？好，如果你去查一下莫纳士的话，莫纳士的解释也是说，莫纳士是一种不停在变的这个状态。好，那它可以被自我转向无穷尽的方向，所以它可以转向外，可以转向内，可以观察内在，可以观察外在。意识心是这个东西，
是，
所以在意识心的活动里面，它是有很多等级跟波动的，它的弹性比你想象要大得多。那自我能够完全的把意识心用在感知内在或外在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这有个前提，你用的是什么信念。我如果是带着什么信念，我可以用这个信念看里面看外面，所以是信念是最后被自我意识使用来看内跟看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而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人生，而现在你的人生是你创造的，用什么创造？用信念创造的。为什么用信念创造呢？因为信念是你创造的，那信念是你创造的，也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的解释，你的那个解释方式呢，是你的决定。所以我们决定使用什么信念，所以我们决定我们过什么样的人生， 而所有你怎么样决定的话呢，它都会在自我意识里面用它来应用意识心来看到取掉应有的资料，以及过我们现在在外面的一个实际生活。所以
那我们在生活里常会不会遇到一个困境，就是说比方说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可是又怕各种可能性啊，可能一个小孩他想要去追求他的梦想，可他又怕伤害他妈妈的心，因为他妈妈希望他留在家里。那
怕伤害妈妈的心，这仍然是一种信念，他不见得会伤害他妈妈的心，或者是说
他妈妈就是抓住不让他走啊，他妈妈就是比方说他妈妈是个寡母好了，他妈妈就跟他两个相依为命，可他有个好大的梦想想要去实现，可他去他就怕伤他妈妈的心，他不去他又伤他自己的心。那这个时候他做的选择，如果用刚刚我们谈的这一切这个意识心人是来感受的话，他其实就不用怕那么多，
这个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家庭跟每一个人啊，
他就去做，然后他妈妈自然会。
对，我是最近看张德温的一本书，他叫爱到极致是放手。好，那张德温的做法是这样，我用张德温的例子来跟你做参考。他妈妈呢，他爸爸呢，就威胁说要跟他断绝关系，那他就跟他们
讲。张德芬举的一个例子，
他自己的例子，他因为他写在书上，我可以讲的哈。
哦，是。
那他就说要断就断了，
啊，
他就断了，哦，你怎么想是你的事，可是我就选择我要走的路。
真的还假的？
真的，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讲说，
这够爆炸性，
要断就断，好，没关系。然后呢？他反正他就是要跟他一个，他里头有一个章节就是要跟爸爸妈妈切断关系。
那我是不是太八股了？我好像觉得这样很残忍。
我想不是你八股了，就最古的2000年前的圣经，他也提到说，孩子长大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爸爸妈妈切断。
啊，所以这不是八股，
不是八股，你还
九
不会比圣经更古好？因为你不切断的话，哈，然后他张德温就形容了，
可是如果切得很难看，那就很难过啊。
不会啊，因为这个张德温有提到，他说我从切了以后我就不会再打电话，我也不会再关心，可是当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他就有意无意的就还是一样打个电话，然后就不自觉又把这个关系拉回来，他并不是完全跟他断了，但是
因为那个是亲情啊，那个是断不了的呀。
对，那是那断不了，那个都只是信念而已啦，那都只是信念。因为你张德芬有一个说法了，他是说呢，我如果都陪着你，你不见得会快乐，可是我一定不快乐。他说我就算从北京搬回来跟你住，你也不见得会快乐，但是我是一定会很不快乐，因为我必须要离开我生活的地方嘛。
也就是说，推广到所有的人际关系其实都是这样，
是没有错。因为当你必须要依赖别人，或者是你必须要被别人牵制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啊。我不是一直在提到吗？你要定位，那所谓定位的话，就是我不寻求别人的赞美，我不寻求别人的肯定。
那比方说一个选择离开父母的孩子，如果是用这种父母用断绝关系来威胁他，然后他还是走了，那社会会给他一种评价，说这个人不孝顺，
就 go ahead，
那就这样觉得好。
奥修有一句话，
他就完全承担。
我前两天看到奥修有一句话，那我是用这句话鼓励，
他也不会伤害，也不会有罪恶感。
我用奥修这句话来，我鼓励我的朋友啦，因为他有一些困难。奥修说：“哈，只要你是认为自己是好的，你又何必当好人呢？”
说的也是、
啊。只要你认为你是好的，你就是好啊，你何必去当好人，让别人来看你好呢？
Yeah.If you are good, then you have to. You don't have to be good. Yeah, 真的是。
里面有一些内容很棒啊。
哎，这个很有趣耶，真的。
不过是用奥修的这句话来讲啊，因为
是一句好话。
重点是在于你是怎么看你自己的。你如果看你自己很好，那别人对你怎么不好，你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扭转别人对你的看法嘛。
有道理，
对不对？那我看我自己是好的，我何必当你的好人呢？
嗯嗯，
对啊。好。
那所以。当把赛斯学到一个程度以后，可以挣脱许许多多的社会价值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你才真正如何，你真正有爱心，而且你真正不会自傲，而且不会自大。
因为当你不被社会价值绑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
你
可以做真正的自己。
你怎么有敢去看不起别人？因为
就不会去看不起别人，因为你的观念已经知道，
对，
看不起别人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
是因为那个你会觉得你的观念优秀，虽然你优秀，可是那个不是你的自我意识，你后面还有一个 我们说的意识心，后面还有一个连接的内我，
或者说这是你要体验的东西，那我要体验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它只是一个
没有优劣之分了。对，
而且对方你看他好像哑哑乌的，是啊，他哑哑乌，可是他说不定来自一个很强大的内我啊。
所以什么优秀啦、哑哑乌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社会价值。
是，
可是我们每个人要来体验不同的经验，所以其实是没有这种分别的。
对，所以我们来看下一条哈。那信念对你来讲好像是一个事实。
嗯，
我比如说我看到啊，你就当一个孩子就要听妈妈。信念对你来讲是像一个事实，而不像是一个信念。
嗯哼，
好，你就应该呀、啊，你就应该怎样啊？但
那他生我养我，难道我不应该报恩，我反而应该让他伤心吗？
你这样会让他伤心吗？比如说你独立啊。独立以后你创造你自己的一个天地以后，从回过头来照顾他，这才真正的是生他的回报他
那如果是一个寡母，他比方说他渴望这个孩子留下来紧抓着不放，可这孩子挣脱走了，然后他走了之后他妈妈很快就比方说车祸过世了，那他会不会遗憾一辈子啊？
不会啊，因为他过世一定是他内在的选择啊。那你对你妈妈并不会说是因为离开他就是不爱他啊，你这个东西两个不能 attach 在一起啊。
就是我把很、哦、对，其实社会上我们
你让人家依赖，
把一些社会价值绑在自己身上，
你让人家依赖其实是让他不能长大，不能看到自己，不能找到他自己的乐趣，他只能依赖你嘛，他永远没有力量嘛。那你依赖别人，你一样让自己没有办法长大嘛。那到底你到底要怎么做？其实是我们一样对对方可以有很深的爱，可是呢我们却知道我们除了能你反对也好，你不反对也好，你赞成我，你反对我，我是不是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你反对我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因为我生来就是要走自己的路。你今天反对我当桃花当桃树，可是我不好意思，我就是桃树啊。你们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当桃树，可是我仍然是桃树，我还是得走我的路。你们每个人都赞成我当桃树，我还是当桃树。所以不管你们反对也好，你赞成你不赞成，我都得当桃树，因为我就是由我内在创造出来的，想要体验我现在这种生命特质的，不是吗？
哇，对某些人来说一定是一个很爆炸性的观念，不过其实是真的啦，有道理。
所以他这里是告诉你说，你一旦了解是你创造你的实相，是你创造的哦。比如说你今天碰到这个寡母的事情，仍然是你的信念创造的哦，你的信念创造的哦。
这不是事实吗？怎么会是信念创造的？
所以信念好像像 看起来像事实嘛，事实上它是信念嘛。
那一个人比方说他是寡母，这不是一个事实吗？这怎么是信念？
他是信念创造出来的。
怎么会呢？他就是先生过世了，然后独立抚养孩子，就叫做寡母啊。
上次的说法是说，当先生要过世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同意，他先生是不会过世的。
可是这个我不知道，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你是什么感觉？我是不能理解，我不同意，他照样，那他要走他人生的路，就像刚刚我们说那个寡母的孩子要远走高飞，他寡母不同意，他还是要远走高飞的呀，你不能硬说那个寡母是同意的，因为他事实上就是不同意的呀。
我们说，当你去创造这样的环境，去体验这个环境，外面并没有别人，外面并没有其他的，你今天所体验的事情，如果不是你，就是说我今天写我的人生故事，如果不是我搬起来的个背景，我怎么去写我的人生故事？
所以张德芬说的那个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你是100%相信了？
我创造我的实相，我当然相信了。
我有时候相信，有时候不相信，就是
好了，我们再继续下去好了，不然会缠在这里哈、
是
他说你的基本信念总是藏在你的意识心里面、也
一
直都是你
的路要走
一直是你现在各种作为的原因，比如说我现在有这种想法、其实大部分都是你的想法、那比如说对鸭子来讲的话，它生了一群鸭子，生完以后鸭子到底活或死，它只是让它一生出来就 OK 了，它不会说哦，你的鸭子我必须要养你这样长大，不会，它让它去生死它不同信念嘛、对啊，所以人有不同的信念嘛、对、那是你的孩子或不是你的孩子，对其他动物来讲好像都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但是他在服役的时候他会强烈的去保护他们，可是长大之后他们会让他自由，
没错、
对
是、对。
所以当你去检查你的意识心的时候，你是透过你自己已构成的信念去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 我们有个意识心，有个自我意识，对不对？那我用我的自我意识去看我的意识心的时候，我用什么去看的？是我已经建构好的信念去看的哦。
嗯，
我们是建构好的信念去看我们的意识心哦。所以你看到的意识心是什么？你已经建构好的。事实上，你是看到你的信念。所以明白你的信念未必就是事实，你可以让你在意识上面能够得到资料是更多的。好，那这个东西是不容易啦，因为我们连去看意识心都是用我们的信念去看的，你看到都是你的信念。所以除非你知觉到你意识心的内容，否则你只不过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人，你并没有知道内在跟外在之间的关系。
这话听起来很像在骂人，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我的意识心，我就是行尸走肉吗？
对，他只是告诉你说意识心它有接收内在传来的资料跟有接收外在回传的资料的双重功能。
嗯，我只知道就是对理解自己的意识心，去感觉自己的意识心是很有益处的吧。
所以我们的自我会维持一个清晰的焦点，因为我自我不是像意识心那样不断在变嘛，会维持一个清晰的焦点，以能确定将意识心的内容所要导气的方向。因为意识心它有很多的一个内容，然后它事实上它是在不断变伪的状态。
是，
对。所以自我虽然是前我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心理架构，然后一个人是从那里面抽出一些特质来变成一个表面身份。好，比如说丁山，你现在有一个女人的身份嘛？那你有女人的特质，那你有女人的一个一些才华，或者是你自己后来所发展的这些才华，这些才华只不过是你的前我当中你抽取一部分变成你。假如你知道这一点的话呢，其实你的话，一般我们在讲说人是没有被限制的，那是因为我们以这个认为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心理架构，所以我感了。我自己的那种感觉它其实只是个心理架构而已。那 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感只是个心理架构的话，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自我意识它事实上是一个心理架构而已。那自我意识在运作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是一种心理架构，那既然是一个心理架构，那么肉体存活于活其实它不会影响到你 真实的自己啊。那因为它是一个心理架构。
神佛他们还有心理架构吗？
有啊，都是一个心理架构啊，内在也是个
心理架构。就是说我自我是一个心理架构，那我能建立这个心理架构，我就能够推翻这个心理架构，我就可以。
你为什么去推翻这个心理架构？因为我们说心理架构呢，它我们的心理架构不断会在扩大在扩大这样子。那我这样讲，下面这一个你去看这一条，他说由于前我跟我的其他部分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所以根本前我不会有孤独的感觉。好，然后呢，他一直骄傲地扮演着意识心焦点的引导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前我是意识心的附属品。
嗯，
所以谁是主人呢？你的意识心，意识心是主人，引导着你的前我、你的内我。那么反过头来讲，那么谁是意识心的主人呢？你的自我意识，对吗？因为你的意识，你的自我意识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到你的意识心嘛，所以最后是谁是决定者呢？谁是那个最后的领导者呢？是你的信念，这样你了解吗？就我今天因为某些事件发生，那对这个事件呢，我有一个诠释，一个解释方式，而我决定用这种解释方式了，所以呢，这个解释的方式变成我的信念。那这个信念呢，它会直接影响我的自我意识，以我的自我意识影响我们内我意识，以我的内我意识直接输送到我的内在自己。
你了解吗？了解就好，不了解没关系，以后会越来越了解。
所以前我是意识心的附属品，好，那意识心是自我意识的附属品，所以自我很明白自己的一个性质跟来由。自我也是一个人心智当中最外面的部分，它不断的往外看，然后当时以组成自己的各种特质来检验我们现在的物质所见的东西，所以自我会根据它所抱持的各种概念来下判断，就是我说的前世嘛。
嗯，
那 他呢，自我呢，又是你内我中最最以物质导向的那个部分，但他并没有脱离内我。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自我它是坐在内在跟外界的这个窗台上，同时看向两边，但它却不能切断从意识心传来的资料。好，比如说你的意识心不断告诉你说左转左转左转，它没有办法切掉这个，但是它可以不理。好，就好像你设了GPS， 好，比如说我现在要去 Fullerton， 好，那结果呢，你想先去大王买个东西，结果你的卫星天线不断讲说错了啦，左转啦，错了啦，左转啦，但你理不理他？你根本不理。
没错，没错，你要去的地方还是你要去的。
你要去还是你要去？你根本理都不理，但是他不会不告诉你。
没错，
所以你在人生当中可能做很多的决定，很多根本匪夷所思的一些想法，你的内在的意识会透过意识心不断的跟你讲，可是你却可以置之不理。所以检查，透过检查认识到你说你现在所外在遭遇到的实质效果，其实是以资料的方式存在意识心里面。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存在意识心里面，那意识心真的就是我们说的莫纳士了。好，那我们一直在谈意识心，它其实是你在物质世界一切的总指挥。所以意识心是这个物质世界的总指挥。那到这里你昏了吗？还是说，
我就想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可以用我们刚才讲这些东西呢，会帮助我了解这句话。他说 If everything you do is not right, go left， 就说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对的话，那因为在英文里面对跟右边是同一个字，那就说那你就走左边吧。那意思就是说，我的意识心告诉我的东西如果不是我要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啊，都是体验嘛。
是，对。那我们今天就先来个上半场吧，下个礼拜再继续哈，因为后面的内容蛮有趣的。
其实我非常希望我们的亲爱的网上的朋友们啊，同学们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就写那个 comment， 就是评论进来，让 Charles 老师知道，这样他才知道。比方说你要问什么问题，他可以套在这个问。这个主题里面怎么样来回答我们，因为我一个人能想到的问题毕竟是有限的嘛，大家都能感应到的是更多的，所以如果您有什么疑惑的话，欢迎您让我们知道。
对，这个去了解意识心以及自我意识跟我们的身体这之间呢，其实是很重要，因为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最好的一种身体状态。
是，
因为你的意识心的内容弄清楚了，你的不随意的那个部分，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比较是你不能控制，但是身体它自己产生那个压力部分，它就自然而然会解掉。那有意识的自己的话呢，它其实也会不断的去影响你的，我们说的我们的意识心。你对整个过程的了解呢，你就比较了解到，其实生命是不需要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内在它是真的是勇猛直前的，一直往前走。好，那我们内在
任何状况都不用担心，
他不用担心，对，真的不用担心。
其实我觉得我真是倒透了没了也没关系，
因为肉体你的肉体是随时可以不断创造新的肉体嘛。所以我们在提到说有四个身体，因为最外在那个身体呢，它其实是随时可以，你的意识心可以随时创造一个新的身体。好，我们
所以即使觉得自己倒霉倒到家了也没关系。
对，我们不是为了护卫生存而生存，
我
们
是
为
了活着而活着。
对对，
我们是为了感受而活着。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好，非常期待下个礼拜的下半场，欢迎大家踊跃的再回到生活情境之中。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Charles老师。